大家好，我是 Sarah， 欢迎收听本周的时刊号。上周呢，我已经开始更新了。其实更新之后，播客节目也考虑了很久，之后要怎么做下去。就其实很多的漫画家，包括漫画，我一直都觉得可能不太适合用声音来表达，因为有的时候传达了可能也并不是很形象吧。不过呢，我觉得既然已经做到这个年份上了，让我就是放弃播客，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吧。所以之后我可能会选择一些偏剧情类的话题或者作品来录节目，或者是各种可以闲聊的东西，肯定也是会努力的邀请我的各种朋友来做客啊，争取提供一些更有趣的内容在节目里面。因为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在这个播客节目里面去输出什么东西吧，所有的想录的东西都是我自己感兴趣的点，而且呢也完全不想重复其他人已经做过或者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些内容。之后的节目的话，大概还是会分为两类。第一类呢，就是现在在做的围绕着这个动画、漫画跟作者展开的一些话题。其次呢，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科幻迷吧，什么奇奇怪怪的奇幻、科幻、魔幻，包括这个拉美文学的书跟影视作品，我都特别喜欢。之前我录过一两次关于这个书的节目，但是呢，你现在在这个时刊号的节目里面应该是看不掉了，因为我已经把它删掉了，因为我觉得那个两个节目不太好。之后的话有合适的时机，我也想把这个系列继续的更新下去。因为最近在看这个雷布拉德伯里的一些国内引进的短篇小说的合集，他当时在一个美国的算是侦探杂志上，那个杂志名字叫做《诡力幻谈》。之后我的这个关于书的节目的话，也是打算叫做这个名字这个系列。其实播客节目的内容类型跟我现在在发的这个小红书的内容其实是比较一致的。因为在小红书上只发两类，一类呢就是图文书啊，图文书的话就是类型很多，包括社科文学，还有漫画艺术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偏科幻类的，还有奇幻的一些书籍。当然在播客里面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会只讲漫画，图文书虽然我也看的蛮多的，但是呢就是觉得自己对社科或者艺术的话还是没什么底气去聊了。所谓的图文书就是这个在视觉上图像跟文字结合的那种书籍吧。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大概就是会在微博跟小红书发一发。如果你也喜欢其他类型的这个图文书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小红书的账号。微博跟小红书的账号跟播客名是相同的，欢迎多多关注我，多多点赞。 OK先来预告一下，因为下一期节目我还是会找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两个人会来聊一下宝石之国还有石川春子。也是因为最近的这个虫鱼哥的出版，敬请期待吧。因为这个昨天我刚刚复习完了宝石之国，还是非常的痛苦。我觉得下周的话我们一定能够聊一个痛快。如果你看过他的作品就知道为什么会是这种感觉了。 OK，下面的话就进入今天我们的正题好了。今天的话是因为本周我看了一本读库出版的算是口袋书吧，就是关于这个 Big Comic 它的一个创刊号物语。那我之前也在小红书跟微博上都简单分享了这本小书，就是它的创刊的故事其实还是挺值得一看的。但是呢，我是觉得我们可能对于日本的这些漫画杂志还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今天就想来分享一些可能一些青年向的杂志啊，还有一些少女漫画杂志，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因为我平时其实除了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些作品，也会经常在这些漫画网站上去搜罗一些最近新出的日本人他们在画的一些新作品，也会在微博跟小红书上发。所以呢觉得这些连载漫画的杂志就还挺值得一说的吧。其实这种主要刊载漫画的杂志的版面如果你看过就是日本的那种漫画杂志，你就会发现它比这个单行本都要大，但是它的纸呢就比较的垃圾。 所以日本的漫画杂志其实是很粗糙的，就类似于那种油会化开化到你的手上的那种新闻纸吧。欧美漫画的话其实经常会是全彩，但是日本漫画包括有些国内的漫画最早的时候它只有开头几页是彩色的，大部分还是这个以黑白漫为主，所以呢这个漫画杂志整体来说其实价格上是会比较便宜的。比如说最近因为我之前也在鸟屋书店，我们也进过一些，比如说像月刊 Afternoon 这种一大厚本的话可能也就几十块钱，是非常容易接受的。那漫画杂志的话，尤其是日漫，它其实是会针对的特定的一个读者群来进行取舍的，比如说有少年的，有少女的，还有一些偏向上班族跟家庭主妇的。它的出刊的时间又分为这个周刊、双周刊、月刊、双月刊等等，因为每一个作品其实在每期的这个杂志上刊登的页数并不能算很多吧。那个周刊的话大概就是十几页，月刊的话可能有个四五十页的样子，也是看作者他的这个创作速度。有的时候这个累积到一定的话数之后，这个漫画就会集结成单行本来进行出版。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很多成功的漫画有的时候在杂志上可以连载几年或者是几十年，这样都有。你买这个漫画杂志的话其实也不一定是光想看你想看的那一部，就跟我们现在我看这个漫画杂志网站一样，就是也想看一些新的漫画家新的作品。所以呢有些漫画杂志虽然它是在这个出版社里面是亏损的，但是它还是会陆陆续续的一直出下去，因为它其实主打的还是一个宣传的效果。还有就是这种周刊啊双月刊它定期发行的杂志在日本是都可以做到这个作者跟读者互动啊，或许它能根据读者的一些意见会去修改一些原本的剧情。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单行本跟杂志上连载是内容相差还挺大的。然后漫画杂志的话其实它的最高峰是在这个日本的90年代，现在的话你会发现它也是不如从前了吧。在日本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杂志，但是说发行量最高应该现在还算是这个漫画。前面我又说就是这个漫画其实如果它是主打一个宣传，如果现在有电子版的杂志，你觉得你还会买纸杂志吗？我自己想了一下，就是如果国内有这种类似的漫画杂志或者是其他的杂志，我还是会买这个纸质的。因为漫画嘛，包括我最近看的一些这个 pad 上的漫画，就觉得有些纸张它是一个跨页被割裂了之后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大家也是会看情况，有时候想买纸是买，有时候买电子，其实都是一个试看，你用一个很便宜的价格来看看也都未尝不可。因为你经常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动画里面都会演，就是大家看完了这个漫画就会把这个杂志卖掉，不会留着它。那像我现在的话，我有的时候我也会买一些杂志啊，因为每次也不会都买吧，尤其是漫画这种东西，你在这一本里面看到喜欢了那就攒着等着买单行本就好了。前情的话大概就先说这么多，下面的话还是我来介绍一些主要的青年向的漫画杂志，还有几个比较偏科幻类的杂志，最后来说几位这个少女漫画。少年向的今天就不会说了，因为大伙的大家都比较清楚啊，就那些，而且呢少年向也不是我想关注的重点吧，就不再多介绍了。首先的话就是从读库的这本书，就是从 Big Comic 开始。 Big Comic 是小学馆下面的这个青年漫画杂志，这其实是一整个系列，包括最早的这个 Big Comic 它是月刊，这个月刊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名作。近一点的比如说像这个石冢真一的 Blue Giant， 就是那个爵士乐的那个漫画，老一点呢可能像这个星月之轩的海蒂啊，还有骷髅十三 再早一点，就刚创刊的，像这个手冢治虫，还有白兔三平以及石之森章太郎等等，这个漫画杂志它不是卖的最好的，卖的最好的是它的第二个系列，就是 Big Comic Original。 因为这个系列上面的作品你看了你就知道，包括深夜食堂、人间失格啊，人间失格这个是伊藤润二画的，还有像黄昏流星群等等。因为这个会稍微的再成年一点，然后再往上年龄一点，比如说30到40岁 Big Comic 就还有一个 Superior， 它这个呢就更加成熟的，比如说像一龙，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可能更加日志一些吧。然后还有一个系列呢，就是 Big Comic Spirits， 这个呢会更加的年轻一些，或者是更加偶像一些，因为它的封面经常有一些这个演员偶像的写真，就是虽然它还是一本青年志吧，但是很多作家其实在这个其他的一些漫画杂志，比如说 Sunday 上面它都有连载过。那读库这本书它讲的是 Big Comic 它的一个创刊的历史，它创刊于1968年，他的这个编辑长叫做西村永之助啊。内容的话就书里都有，就大概简单的说一下。西村呢是少年三内的第四任编辑，他呢1967年的时候就是被调来做这个 Big Comic 这个创刊。因为 Big Comic 应该是日本的第一本青年漫画杂志，而这本青年漫画杂志其实呢又是从少年漫画杂志那边延伸过来的，所以呢其实这个 Big Comic 创刊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当一本这个少年漫画杂志想要去逐渐的针对这个读者群年龄层的提升来扩大自己的一个业务吧。1959年少年Sunday包括少年 Magazine 创刊，一直到这个1968年，其实也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段里面就很多的像这个中小学生都已经走向社会了，所以呢在漫画看漫画的这群人他们在成长，所以这个漫画杂志它也是要从这个少年向过渡到社会人也能看的一些书的这个阶段，所以青年漫画的市场就在1968年70年代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了。所以在少年漫画杂志的面前，有些人就选择了要创一个新的杂志来满足新的人群的一个需求，或者有些人呢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像这个少年 magazine， 他们就选择了让这个少年漫画杂志它本身就变得更加成人化，因为大家都是想要拿住这个青年漫画读者的这么一个市场吧。那事实证明就是 Big Comic 小西他是选择了创刊 Big Comic， 他成为了这么一个日本第一部青年漫画杂志，也算是延长了小学馆这个杂志的一个生命周期吧。创刊号的那个阵容是非常豪华的，刚才已经有提到有这个手冢治虫、石之森章太郎、白兔三平，甚至有这个藤子不二雄、千叶彻弥等等，就是这个阵容比起之后的那些青年漫画杂志是非常之豪华的。然后杂志上面特别出名的作品也有一些，比如说异色的短篇集啊，包括后面的这个水木茂，很多名家都是在这个 Big Comic 上面活跃的。然后第二本这个 Big Comic 系列的就是 Original 其实是一个半月刊，这个读者群其实就是大概大了这么不到2岁的样子，但是它就是为了给这个Big Comic 做出一个差异化，它会用更多的这个新人的漫画家，可能不是那个大师的那个级别的，但是呢它其实是发行量最好的，它2018年的时候大概可以发行到50万部。那杂志上的作品有很多，比如说几个作者，比如说这个高桥留美子啊，伊藤润二的这个人间失格，还有就是深夜食堂啊，以及横山光辉的一些作品，普泽之树的怪物，还有 Pluto， 以及就是后来出名的一些漫画家吧，水岛心思啊、福本真行等等，其实都在这个 Original 上面连载过。 第三个这个系列的漫画就是这个 Spirits 啊 ，Spirits 其实是80年创刊的，啊，86年它是转为了这个周刊，啊，这个它的这个创刊的编辑，他也是一位少年三岁的这个责编，他也是属于那种不太对漫画编辑感兴趣的人吧，但后来的话是靠了这个漂流教室让这个杂志走红。因为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排斥漫画上那种调查表啊还有顺位制度的这么一个编辑吧，所以呢他就经常去挖人啊，他把这个池上辽一从讲谈社挖过来了，后来他好像也挖过好多好多人，就经常被人称作是他特别会挖挖墙角的这么一个编辑。 Spirits 其实是跟少年三岁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很多三岁上的漫画家也会在 Spirits 上连载，比如说这个藤田和日郎啊，以及就是新一点的像这个于峰的关于地球的运动，还有一些我很喜欢的像谷口之狼，他们都在这个 Becoming 上连载过。这 Spirits 虽然它也是商业连载漫画吧，但是它很多作品就更加成人化更加青年了，像这个普泽之树的漫面其实介绍过很多的漫画家，包括他自己最有名的作品二十世纪少年，包括他现在的新漫画昭剧，都是在这个 Spirits 上连载的作品。还有一些就是现在我们都很喜欢也很出名的像这个松本大洋的乒乓啊，还有之前的东京爱情故事，以及啊别对印象岩出手重版出来，再新一点的比较偏情感的像东木井啊，这些人全部都在 Spirits 上面连载过漫画，所以 Spirits 的漫画的这个汉化的几率还是挺高的。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些我们知道的可能比较了解的一些漫画吧。刚才有说的就是这个关于地球的运动，关于地球的运动去年已经国内引进了，虽然它还没动画化，但是我觉得漫画迷应该都对这个作品比较了解了，而且大部分人都特别喜欢，也是我会推荐的一个漫画。就每次提到这个 Becoming 包括读库的这本书里面有写过，就它的编辑倡导的是你不可以只对漫画感兴趣，你要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有这个好奇心才可以，因为这也是对漫画家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只有你去吸收了各方面的知识才能创造出一些人们喜欢的漫画。关于地球的运动就是这么一点，而且它呢又很热血，台词非常多，也有很多的金句是挺不错的。另外的话就是去年有动画化的像这个青之芦苇，青之芦苇的这个足球漫画，包括漫画跟动画都是，它有很多是这个懂足球的人也会心一笑的一些场面啊动作。另外的话还有一个青年漫，今天或者说那个今年最近这段时间经常在推特上出现的就是这个平屋小品啊，平屋小品就是一个来了东京放弃了演员梦的一个无业的一个男主，因为机缘巧合继承了一个孤寡老人的平房吧，然后他就和想去东京成为漫画家的这么一个大学生表妹还有其他人一起生活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挺治愈的吧，挺有烟火气的，真的硅谷的这个攻略也还是不错的，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其实 Spirits 是就是 Becoming 这个系列里面就读者群应该是最窄的一个范围，因为这编辑他也不是那种如果你的顺位不好就把你腰斩的这么一种情况吧，他主要还是看作品的质量，但是商业上的确是落了一个下风。 Superior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他就有点尴尬，他这个年龄段跟那些少年向的杂志稍微有一点冲突，加上他这个阵容可能相对那几个都稍微弱一些吧，比较出名的像这个鸭见修造还有像一龙以及奥浩哉的这个一些漫画作品，这些是比较有名的。 可以简单来总结一下，小学馆的漫画杂志其实就是面向小学生的，它是按学年分的这种算是学年制吧，然后到下一步是有一个已经停刊的这个漫画君，算是一个过渡，然后再到少年三代，少年三代其实是面向中小学生发行的，再往后就是 Big Comic 系列了， Big Comic 是主要面对青年针对他这个青年群体来做的一个青年漫画杂志。小学馆我们就说到这里，下面来介绍一些这个讲谈社的漫画杂志吧。讲谈社的话，一个就是这个周刊Young Magazine 啊，这个是1980年创刊的杂志。这个杂志的创刊思路跟 Big Comic 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因为这个编辑呢，他就觉得少年 Magazine 本来就是要主打适合大人的这个风格，就没有必要再去做另外一个青年杂志。那讲谈社也是觉得这个青年漫画市场不成气候吧。所以呢，他觉得这个现在的读者就算长大了以后也不会成为读者，的漫画可能在他们眼里就只能小孩子会买。所以呢，周刊 Young Magazine 其实呢就是在专注于在这个杂志本身上把它青年化，然后他也是很坚持要做这个青年杂志，也很羡慕隔壁的这个 Big Comic 吧。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少年 magazine 上面的明日之战完结了之后，这个杂志的这个销量就猛跌，就是这个高层可能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一个错误，作为弥补才有了这个 young magazine 的一个诞生。其实这个杂志创刊的时候已经稍微有一点晚了，但是呢它有一部神作就完全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全日本，就是大友克洋的阿基拉。杂志上的出名作品其实也挺多的，比如说头文字 D 啊，还有攻壳机动队，以及赌博末世录等等。虽然他动手速度比较晚吧，但是呢发展还可以。另外一本呢就是叫做 Morning 是1982年创刊的。 Morning 是在这个 Young Magazine 创刊了之后然后又出来的这么一本青年漫画杂志吧。其实你说他为什么已经做了一本同样的青年漫画杂志又做了 Morning 就是不太清楚，但 Morning 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有很多的职业向的漫画，比如说这个岛耕作啊，还有龙樱，还有就是真人剧改编这块是非常突出的，尤其是之前正问也在这个 Morning 上面连载过十多年的时间，然后现在比较有名的像这个小山周哉的宇宙兄弟啊，包括浪客行，以及这个像国内引进了像这个小恐龙阿贡，以及藤田和日郎的黑博物馆，还有这个竹信大二郎的很多的作品，以及一些鬼怪的吧，像鬼灯冷彻等等，都挺多的。就某种程度上他可能活得比这个 Young Magazine 更好一点吧。还有一本呢就是现在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月刊 Afternoon， 月刊 Afternoon 是1986年诞生的。其实这几本杂志一个叫 Morning， 然后呢这个叫 Afternoon， 后面还有一个 Evening， 跟这个小学馆的这个 Big Comic 系列也差不多吧。不过呢月刊 Afternoon 跟 Morning 其实就更像是一个是后辈，然后一个呢就是正规军。月刊 Afternoon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青年的新人作者，他就是量大，你现在看这个月刊 Afternoon 一本杂志都是贼厚，可能有个1000来页，上面现在有很多出名作品了，像这个滨海战记啊，无限之助人啊，还有虫师啊，还有严明君的这个历史之眼，包括宝石之国，这些都是在上面连载的，但是他们都是后来成为了一些很有名的一个作者。 Evening 的话其实跟 Afternoon 跟 Morning 比起来就没那么幸运了，就是他今年已经停刊了，有名的作品呢可能也稍微比较少，像这个奥浩哉的全无夫，还有金田一主要可能就这些吧。讲谈社的话大概就是这一个系列。下面我们来说几部这个集英社的漫画杂志。集英社的漫画杂志青年杂志的话大概就是周刊 Young Jump， 这个是1979年创刊的。这个既然叫做 Young Jump， 跟少年 Jump 相比，它就是首先非常的常人， 不会去除这个暴力还有权力以及性，它的目标读者大概就是20多岁的这个成年人了。虽然就是他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是被少年 Jump 当成了竞争对手，但是后来应该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里面有这个封神演义的编辑，还有一本是 Ultra JumpUltra Jump 的话是1995年本来是 Young Jump 的这个增刊，后来呢就独立发行了。它不能算有很多的这个成人内容，但是呢它有很多比如说科幻喜剧和战斗的题材，也是那种喜欢去别的出版社挖墙角，或者是用这个集英社它其他杂志的一些漫画家。这个杂志比较有名的一些事件就是像这个木城杏人的这个《冲梦》，就是因为一些纷争吧，后来转到了这个 Evening 上，也是挺出名的。其他的一些作品像这个《JoJo》《天上天下》《银河英雄传说》还《破坏神》等等，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知名的作品。另外还有一本就是这个《Ground Jump》，《Ground Jump》创刊比较晚，大概是在2011年。主要是一些老作品吧，比如说像这个《足球小将》《地狱老师》，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太出名的了。下面我就是想介绍两部就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漫画杂志，偏幻想跟科幻奇幻类。一个是这个月刊 G Fantasy， 这本杂志呢是史克威尔艾尼克斯出版的，是92年，本来呢是作为也是月刊少年杠杠的一个增刊，后来在93年创刊，现在的话还是叫这个 G Fantasy 这个名字，就是里面的漫画就跟这个名字一样，大部分都是以这个奇幻啊、青年向、女性向为主，比如说像这个黑执事啊、武士弗拉明哥，还有无头骑士异闻录，以及这个少年同盟等等。另外一本是，其实是这几年我发现了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也是偏恐怖向的这个漫画杂志，叫做月刊 Nemuki， 它是朝日新闻下面的一个杂志，它是91年的时候创刊的。里面呢有这个增刊过像这个毛骨悚然撞鬼警的日剧会比较出名一些，然后到了96年它就会作为一个算是双月刊吧独立创刊，然后现在的话也是有很多幻想类的还有科幻类的作品。本来呢12年它是发布了一个13年要停刊的消息，但后来呢就是朝日新闻又出了这个 Nemuki 家，所以现在的是以这个金世子的百鬼夜行抄还有一些网络连载的作品为这个主打。我之所以喜欢这个漫画主要是喜欢这个金世子的百鬼夜行抄吧，应该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恐怖类的漫画题材作品了。那之后的话有机会也可以来介绍一下。其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一带而过的，比如说像这个央又有也是集英社下面的最著名作品就是这个蜂蜜与四叶草，还有一个比较小众的已经停刊了，像这个 Feel Young， 它是香川社下面的一个算是个少女漫画吧，因为里面这个漫画家主要就是女性为主，一些我比较喜欢的像这个钢琴精子啊还有志村贵子，还有一些就是改编成电影跟日剧的作品，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那个入殓师了。接着我们就来说一些少女漫画杂志吧。第一个呢就是 Coco Hana， 是集英社下面的一个少女漫画，它的前身是的玛格丽特增刊发售的。之后就是在经过2011年11、12月合并了之后，然后正式发售，这个读者群的年龄会更高一些，比如说30岁左右的一个女性，包括地位望都啊、东村明子，这些人都是一个她比较有名的一个作者。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少女漫画杂志就是《花与梦》，是百泉社下面的一个1974年创刊的杂志，现在其实也是这个半月刊。《花与梦》这个应该算是少女漫画特别出名的一个杂志吧，因为它基本上是达到过 一个巅峰的一个发行量，上面有很多作品其实都改编过动画，比如说这个《拂晓的尤娜》，还有像《Skip It》，即使如此，世界依然美丽等等，都是画语梦上面热门的一些连载的作品。还有更早的一些，比如说《水果篮子》、《元气少女元结神》啊，《天使禁猎区》，这些都是从画语梦上面出来的。还有一本比较出名的，像这个，它就叫做《拉拉》，还有后面还有这个《拉拉 DX》，是1976年创刊的。早期的话，其实跟画语梦，都有点差不多吧。因为画语梦最早的时候也有一个拉拉的名字，后来的话就是有一些乙女游戏改编的漫画都是在这个拉拉上面进行连载的，包括它也有办过一些自己的少女漫画那种漫画比赛吧，就可以来挖掘新人。这个杂志上面也有挺多有名的作品，比如说《夏目友人帐》、《辉夜姬》、《会长是女仆》、《赤发白雪姬》等等，这些少女漫现在都是比较经典了。那上面这两本是白泉社的，还有一个呢，其实是秋田书店。秋田书店它呢是从儿童漫画杂志起家的。那过了几十年之后，就变成了现在有这个少年漫、少女漫，还有青年漫。那针对这个少女漫画的话，它是有几本，像这个月刊《Princess》还有《Princess Gold》，这些都是它的这个少女漫画，是1974年开始创刊的。其实上面有很多现在我们哎知道的一些，你觉得它可能不是画少女漫的一些作者，但他们其实是从这个画少女漫起家的，比如说像这个松本零士。但是呢，这个杂志上面也有很多历史幻想的作品是占主导，一直到了2000年之后，其实这个恋爱的题材才是越来越多的。再到了这个《Princess Go》的话，就更多的这个老牌的少女漫画家，比如说像这个之前，我的公众号里面有发过这个青之宝子、木原敏江，这些算是画之24人组吧。反正这些作品，他们虽然是少女漫画，但也是主打这个历史幻想。大部分是短篇作品，但是也有一些很长的。下面这本可能不太出名，它的作者，作品也都比较的新。这个杂志叫做《Mystery Bonita》，最有名的可能是前几年改过动画的这个《泥鳅之子们在沙地上歌唱》，算是它比较新的一个作品吧。因为这个漫画之前2015年也获得了这本漫画真厉害第10位的这么一个佳绩，算是成功了。然后经常说到这个角川的话，会想到角川的轻小说文库啊，以及文学，还有一些资讯类的书，就更加的偏男性向。但其实角川也是有2本这个少女漫画杂志的，一个就是这个月刊《阿斯卡》。月刊《阿斯卡》是1985年创刊的，那上面有很多很老的，就我这个年纪的人上学时看过的一些漫画，比如说《彩云国物语》啊，还有《X 战记》《圣魔之血》和《贫穷贵公子》，都是这个月刊《阿斯卡》上面连载的。《X 战记》应该说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这个少女的这个深坑作品吧，就是还带着一股 gay 的味道。然后另外一本的话叫做《月刊 Comic Genie》，这个是2011年创刊的，它是想要做那种女性向的少年漫画杂志，所以上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作品，比如说最近有这个动画的《我家浴缸两三世》啊，《Brave 十》、《吸血鬼仆人》等等。除了这几个，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那个《扬言计划》，就是跟这些音乐。跟音乐联动的一些动画跟漫画的一些作品，虽然说这个少女漫画是给十几岁的少女们看的，但是我觉得，不管多大，大家都可以，抱着一个好奇心去看一看这些东西吧，就觉得还挺有趣的。所以今天介绍的这些漫画杂志，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可能以后我可能会，因为我自己也买，我买过几期的这个月刊 Afternoon 也好，Namuki 也好，也可以做一些介绍上面的一些，新作品的一些节目吧。那今天的话就只是开个头，为大家简要的回顾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这个继续关注我的这个小红书跟微博，然后我们来继续的这个分享。虽然漫画杂志这个东西在国内我感觉已经算是快死了吧，就真的没有什么漫画杂志还活着的，但是呢就是其实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这个欧美地区，它都是一个持续存在的事物。而且作为一个算是一个纸品爱好者吧，我觉得杂志上的东西可能比单行本上的东西更丰富一些，所以就很值得去关注。 OK， 今天的节目就大概到这里了，然后请期待下期的这个宝石之国的节目吧，拜拜。